各位参知社，黄岩间的实地坪第二地，第二立构地啊，经文现在讲到第四页，第四页的第六行最后一句，信不偷盗，菩萨一字之财，常自知足，以他慈恕，不欲情损，若勿恕他，其他勿降，终不于此而生道心，乃至草叶，不欲不取，何况取一自善之具。这就是第二立构地啊，长文第二段说明住地心的第一段舍利已接，说第二地菩萨他持戒清净庄严，不但没有故意去违犯，尚且不会有误犯，是在菩萨阶位中对于持戒最为亲近的境界了，除掉三地以上的菩萨无能及他。一开头说的信不偷盗，那个信字啊，就是前面第二离沙的离沙生的这个第一句，信字远离，那个信前面讲第一离沙生的时候啊，曾说过这个信字远离这一句话放在第一节，而它的意义是贯穿到后边十条，所以每一条的头一个信字啊，就是说明二地菩萨在他修行菩萨道的习惯，这是指的习惯性啊，不是指自信清净心的性，他的习惯性啊，对于偷盗这一种的不善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不会有了，所以信不偷盗，他的习惯性一向远离于偷盗的这种不如法的动作，他不会再有啊，所以他的习惯性对于偷盗已经完全远离了，这是信字的意义。偷盗两个字啊，就是指的深三页的第二啊，不偷盗。那么如果去做偷盗，就是深的第二种恶业，能做不偷盗，就是信啊深的第二种的善业啊，就是十善啊，偷盗就是十恶之一。偷盗古德的解释啊，非离情损叫做盗，盗偷盗的盗啊，不是道德的道，不是道理的道。平常有一句话说道亦有道，头一个盗字是指偷盗，指强盗，做偷盗做强盗的人他也还有一念仁慈心，所以下面那个道是道德的道，道亦有道，同音字啊，但是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啊。不合理的侵损别人的东西，那就叫做道，这是解释那个道者啊。 公白曲折为街，抢劫啊，抢，土匪，强盗，公然在白天抢人家的东西，用强制的、强力的手段，白天，人家县城有主人管的东西呀，他把他抢过来，啊，不给他就要他的命，这个叫做劫、抢劫、土匪、强盗，抢劫人家的东西，都是公然的，而且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他就敢抢，这个叫做劫，所以叫做公白曲折为劫。偷，偷盗的偷，偷啊，为主觉之为偷，为不为呀、啊？啊，恐怕被主人看到了，趁他没有看到的时候，偷偷的把东西谋走，所谓偷鸡摸狗这一类的，啊，偷人家的东西，就是不给主人知道。半夜爬墙挖洞洞爬进去，想办法把人家的东西偷走，人家不知道把它偷走了，但是他怕人知道的，万一被人知道了会发生危险，他的抵抗力不够，像梁上君子啊，所以未足觉知这种的做法的偷人家的东西的，那就叫做偷，偷，用偷的啊，偷偷的把东西拿走，那个叫做偷。所以这个关于偷盗啊，有这些分别啊。信不偷盗，菩萨他习惯性不会偷盗了，但是在我们凡夫啊，关于这个偷盗戒，越粗相讲，去偷人家的东西，这种偷人不义之财啊，正人君子就不愿意做了，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偷盗这一条街，若越粗相来讲，很容易做到，普通人稍微有良知的，有这个受过教育的，懂得不该取人家东西的，都不会做到偷盗。所以粗相偷盗容易吃，越是一向讲啊，那就难了。弘一大师说，所有的戒相里面，偷盗戒最难吃，因为偷盗讲到微细的地方啊，我们的六根对六尘都会违反偷盗的，眼睛会偷看，耳朵会偷听，鼻子会偷闻香，舌头会偷吃，身会妄动，意会偷人家的知识，现在的所谓知识财产权啊，智慧财产权，就是这类。所以讲到细的地方偷盗是很难吃的，眼睛很容易偷看啦，这个不该看的往往就想要看，不给你看的你偏偏要看，世间人就是好奇啊，他总是想看啊。那么平常小偷看且不用啊，那么要当一代祖师啊，就不能有偷看，有偷看的情况啊，当不了祖师的。从前有一位禅师啊，明心见性的，而且有神通的禅师，他收了两个徒弟，大弟子啊真参实学，真正修行开悟，大开大悟，小徒弟啊也很优秀，学问很好，博达三藏教典，可是没有开悟啊。 那么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小徒弟呀、啊、博学啊，游遍才能讲经，应当这个地位要给小徒弟，要传给小徒弟。大弟子平常时啊默默无闻啊，是个啊不喜欢讲话，外表没有什么，认为很平淡，可是师父知道他是开悟的人。那么后来这个师父就把这个法呀传给这个大徒弟，那么小弟子他博学三藏，觉得这个师父不把法传给他，心里很不高兴啊，但是没有讲出来，心里很这个不高兴的那一种的表现啊，时时啊在外表的看得出来啊。那么师父也知道这个小徒弟不高兴，但是要找一个机会啊来降服他的这种的不高兴的没有得法的这种的啊这个不高兴的心情。有一天小徒弟早上啊从河流的水流旁边河边经过，这个时候天刚亮没有多久的时间呢，很多女人呢在那个河流边洗衣服啊，在哪里洗衣服，而有个女的年轻女人呢，她洗衣服的时候把裙子拉起来呀、啊、两条大腿露出来再来洗衣服啊。而这个小弟子才那边经过呀，看到这个裙拉起来的这个两条大腿露出来的那个女人大腿很白啊，她心里就起了念头啊，这个女人的大腿为什么这么白呀、啊？太吓你被吓吓，动了这个念头，没有说出来呀、啊，没有说出来，心里动这个念头，他的师父马上就从水里冒出来，喂，凭这一念可以当祖师吗？马上说他的徒弟，喂，凭你这一念，你够资格当祖师吗？没话讲了，没有话讲了，偷看不该看了，你怎么可以看了？啊，哪里有偷看大腿的祖师啊？不可能有的。这下子他降服了，对，我应当要惭愧呀、啊，好好回去向师父忏悔。我一向对师父不满，觉得这个法没有传给我，为什么传给这个老大哥？他什么都没有。我会讲经说法，我拨通三藏，为什么不传给我啊？我今天看人家的大腿，这就不对了嘛，这一念就不能当祖师啊。各位是要当祖师还是要看大腿啊？这就是眼偷看，眼睛它会眼根对色尘啊，时时在偷看，你都不知道耶啊。所以儒家的孔子也说啊，非礼不是勿视，不合理不该你看的地方你不要看，视就是电视的那个视啊，非礼勿视啊，这个非礼勿听，耳朵听话不该你听的你可以不要听，你不能听，比如说两个人在讲悄悄话，他讲小声的话，他不愿意给第三者知道，他说张三跟李四在讲，他们两个人知道就好了，他不愿意给另外一个人知道。那你从那个地方经过，你就站住那边偷听啊，偷听他，看他讲什么，这就是耳朵偷听了，这个就是非礼勿听，你听了，这也是犯偷盗。鼻子闻香，一不小心也会犯到啊。从前有一位修行快要成就的老修行啊，有一天从莲花池经过，哦，这个莲花大开啊，莲花非常的香，他就站在哪里呀、啊，嗅一下，好香哦，好香啊。假胖啊胖公公，他这个一想到这个香啊，马上这个莲花池身就从水池里冒出来，嘿， 您这老修行为什么偷我的香啊？您这个老修行为什么偷我的香啊？哎，这个老修行说，我这样闻一闻你一点也没损失，你就说我偷你的香，那别人到这个莲花池里踩你的莲花，把你的莲花弄坏，那你为什么不骂他呀？他说那些人他是要到阎罗王那边去办的，你现在是要得到了，要成功了，要解脱了，你这个时候偷闻我的香，你就倒退三步了啊，你的解脱的因缘呢就减少了一段了，所以我也呵斥你，你不能偷闻我的香。各位有没有偷闻香啊？有没有偷香啊？时时都在偷香，而自己不知道呢。所以鼻子闻香，鼻根对香尘也会发生偷盗。舌头不是酒头哈，脆记了啊，这个舌头肠胃吃东西呀、吃东西人也会偷吃啊，偷吃看到很好吃的东西，贪心一动啊，想吃啊，就会偷的，人家一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就想我偷吃一口，我用客家话的偷到的啊，好听话只能用客家话，而且要用海风话讲才好听的。有一个新房子建好了，入新厝啊，刚刚新居大居的时候，那一天请客，他有一个亲戚啊最先到，那么这个新居的房家煮了这个汤圆啦、啊，银呀、啊，手银呀、啊，哦，煮个就好吃银呀、啊，这个一大盆汤圆端出来的时候啊，太香了，闻到那个香味就一直流口水，想吃啊，垂涎三尺啊，想吃。这个主人把这个汤圆端出来啊，他看到主人进去，偷偷就偷了一粒就放到嘴里，可是很烫啊。放到嘴里的时候，这个主人又出来了，给他看到，赶快就咽下去啊，吞下去啊，很烫啊，这个喉咙就烫伤了。很难过啊啊！那么这个眼睛就望这个天花板看了、啊。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平房啊啊，都是那个木造的平房，上面盖瓦的了啊。那么这个躺得很痛啊，就往上看啊，就问他的亲戚说：“哦，那个行子要按家来为卖多一个啊？”他就说：“根本六后山哈。”广到六后山啊，那个木子出出了。你如果听不懂也算了哈、哦，我不听你问那个听得懂的。广到六后山啊，那木子出出了。偷吃啊，偷吃。这种情况我看，任何人有的时候啊。一不小心都会违犯的，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端出来，人家没看到，他没有想到主人进去马上又出来了给他看到了啊。不过有一点呢、反过来的偷蛮有意思的。从前啊，中立圆光寺的妙国老和尚，他不大吃糯米啊，有一天这个主人请他，这在家居士啊，他的徒弟啊请他去，那么也是煮的汤圆，手饮下下饮啊，但是他不吃啊，他煮的很好吃啊，端出来呀、啊、就先装一碗就去啊，死不了是一碗半的啊，那么他就说好，你也不要买，不吃啊，那么主人进去了，过一会出来，他进去了，他就把他倒回去，倒到他的盆子里面去啊，那死不了是吗？就听到是俺连吃两三碗，实际上他一个人没吃，一个人没吃，他不能吃，听到是俺连吃两三碗。实际上他是没有吃啊，舌头要偷吃啊，看到好吃的他不想偷吃啊，这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发生问题，所以儒家孔夫子说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啊，身体也会犯偷盗的啊，儒家就说非礼勿动啊，视听言动啊，非礼都不可以做 所以儒家都很讲究啊。你不要以为儒家，你不要小看他很浅啊，他的学问啊有很多地方跟佛法相通的地方的啊，他有很多是佛法而世人不知道，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那么我们六根都会犯偷盗，偷盗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好啊啊！一偷知道人家的东西，现在的智慧财产权就是为了这一点啊，偷人家从前呢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偷看人家的书，偷学人家的这个功夫，这个都叫做义的偷盗啊，义的偷盗。这个偷盗这种情况啊，众生的习惯坏习惯人人都会有啊，并不是说普通人会犯偷盗，学问大的人不会犯偷盗，这个很奇怪的。读书的人会偷书诶，他册人一套册哦，他租的人一套租。读书的人为什么会偷书啊？他到书店里买书，看到这本书很好，看到主人没有看到，他就把它装到口袋里面去了。读书的人也会偷书啊，我的书很多啊，啊，那么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是书会不见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人偷不得而知？不过他可能有脚啊，自己跑掉了。所以这个读书人，我偷知识，偷知识，人家的书会偷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偷盗这两个字，说到维系要完全免离清除，很不简单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习性有这么一种坏习惯了、那就很难解除了。有人他就有这么一种坏习惯，并无心要偷啊，他到百货公司里面去呀、他就随便顺手牵羊了，拉了东西装到自己口袋里面去啊、这种人啊不会没有啊、而且我从前曾碰到这么一种人，他实际上很有修行，修持功夫也很好啊、平常品性都不错，可是他就有一种啊坏的习惯，会顺手牵羊啊，因为他吃素了，不会牵羊了，他会牵毛巾啊，牵东西呀 到了人家的地方去呀、无意中就把人家的东西带走了，会有这么一种习惯啊，所以这就是习性，他的习惯性啊，喜欢偷盗，会有这种毛病啊，所以这个偷盗两个字说起来简单，要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到了二地菩萨，他不但不会故意去犯了、连误犯也没有了，不会无意中去犯到偷盗的这个事情。接下去说明他远离偷盗的他的功能菩萨一致之财呀、常知止足。菩萨他对于他自己的资身之物，他自己的财物，他常常会有知足之心啊，觉得我这样就很满足了，不会贪多啊啊，常知止足，那个止字啊，大叔的解释说就是少欲的意思啊，菩萨他能少欲知足啊，所以叫做止足。下面那个足字就是知足啊，他自己有知足之心，他会有知足啊，他所以啊他能不偷盗，对这个常知止足，能少欲能知足啊。关于这一点呢，大书里面的解释有两种，第一他说菩萨内心止足啊，这个修学佛法的人，他是自己内心心里呀能够少欲而知足啊，这就远离贪心偷盗之因啊，他有知足之心啊，少欲知足就不会去生贪心啊。所以大书里面引证说，若廉贞之士啊，可食不盈盗权啊， 他是这个很廉洁很贞洁的士人啊，如果很苛碰到那个谁是名字叫做盗犬呐、啊，他宁可喝死啊，喝死他也不喝那个盗犬。这是有一个故事的说明的。所以抄里面说书云，廉是非不爱财啊，置之以一，廉贞之师啊，他并不是完全不要财，虽然爱财啊，取之有道啊，不合一离的他不会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无非理之贪，他没有不合理的贪心啊，总而要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接下去抄里面引证这个文选里面的说法说，文选云，苛不应盗犬谁，热不惜恶木应，恶木岂无因啊，自是多苦心。清凉国师的苏超的抄里面有这么一首句颂的说法，他说这一首颂啊出在文选。文选是什么文选呢、啊、文选两个字近代有这个古今文选呢、啊、而这是唐朝的话，当然不是现代的古今文选。那么这个古代的文选有很多是哪一部啊？我一看到文选两个字啊，我就想到昭明文选。昭明文选呐、啊，就是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啊。昭明太子有一部昭明文选，早期分作30卷，后来有注解分成60卷。这部昭明文选呢、啊，唐朝的李善，姓李的人，善恶的善，李善有注解，李善有注啊。他这部书里面昭明文选的第28卷呢、啊，揭露啊，选录这个陆世宏，就是陆机啊，姓陆名机，字世宏啊，陆机呀、啊，就是三国时代把刘备打败了啊，火烧银城700里的那个陆逊的孙子啊。那么把刘备啊打到白帝城，最后在那边就驾崩了，死掉了。陆逊大陆的陆了啊，姓陆，陆逊的孙子啊叫做陆机啊，字叫做世宏，是个西晋时代的一个文学家，他有很多著作啊。他这里有一首诗啊，就是记载在这个昭明文选里面，就是昭明文选把他这一首诗，还有好长，后边又很长，就是把这一首也编在这里面，就是昭明文选的第28卷里面啊，有这一首诗。他昭明文选这一首诗啊，跟这个现在所引证的文字的诗少少有一个字不一样。他这一首诗开头就是苛不应盗犬谁，热不惜恶木应，恶木岂无知啊，自是多苦心。这倒是相同，就是那个应字改本，原本是知字，受知的知啊。那么因此这个李善的注解里面呢、啊、就引证战国的诗词的话，诗词诗哈，所以是诸子百家的子啊，诗就是复口的复字，没有一点的那个诗啊。诗词的书里面有这种记载，说孔子啊曾到了一个地方，由这个盗犬到那个盗犬的地方啊，实在很渴了，醉的啊，想喝茶，可是那个地方的水呀、啊，名字叫做盗泉，偷盗的盗，盗泉。孔子闻到盗泉两个字啊，他说宁可渴死啊，不饮盗泉。渴死不饮盗泉，就是这个故事就由这个地方来的。 这个稻泉是有真正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名字啊，后来连那个地方名也叫做稻泉了。这个稻泉是在山东省，山东省的泗水县，那个泗沟水的泗啊，三点水一二三四的泗，泗水县东北方啊，有一个泉水呀、名字就叫做稻泉，偷盗的盗，稻泉。泗水县志里面记载啊，它泗水县呢有87个泉水，都是很好的，只有泗水县东北边有一个泉水呀、叫做稻泉。稻泉，孔子曾有一次到了那个地方啊，很渴，想喝水，可是闻到那个名称叫做稻泉呐、他就不喝那个水了。所以这个大叔啊引证这个文选里面这一首诗说，你看廉贞之士像孔子这位世间圣人，他闻到那个水名字叫做稻泉呐、他宁可渴死不饮了，这就是显示他内心要廉洁而心地清净的那一种的境界啊。所以古人呐、对这个地方名字用的东西名称都很讲究的，如果有不好的名称或者是觉得有犯上的名称，那个地方他就不去了。那个故事连载另外有一个故事叫做圣母，超圣的圣啊，说这个地名叫做圣母，胜过他的母亲。这个孔子的弟子啊，就是曾子，曾参呢、曾子是最有孝的，孔子对他讲孝经的啊。曾子坐车子到了这个圣母的这个乡村呢、问这个乡村叫做什么名字啊？他说叫做圣母。做儿子的怎么可以胜过母亲啊？不可以啊！因此之故啊，讲到圣母，这个地名叫做圣母，曾子不入那个村子，那个村子他就不进去。